You're a wonderful sight.
真的，你们都是很美好的一群。
But I'm also thinking of all those who are tuned in by television.
我同样也看到了透过电视啊，很多网络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弟兄们。今天呢，我们强大的圣职组织一同聚会，在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的聚会地点共聚一堂。我们刚才听到了一些受灵启发的信息，我要向你们作证，而且表达对那些弟兄们的感激之意。我很荣幸也很惶恐能有机会对你们演讲，我祈求能有主的灵与我同在。最近我看电视新闻，发现很多头条新闻的性质都很相似，所报道的不幸事件基本上都归咎于一种情绪，那就是愤怒。有个父亲被逮捕了，因为他对自己的婴儿施暴。这个父亲表示，婴儿的哭闹声激怒了他，所以呢，他打断了婴儿的一根手骨和几根肋骨。除此之外，帮派暴力层出不穷，与帮派有关的命案也持续的在增加。这类的报道令人触目惊心。那天晚上有一则报道说，有一个妇女呢被分居的丈夫枪杀了。报道指出，这个丈夫发现了妻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就醋劲大发。当然，世界各地的战争和冲突也的事件呢，也是司空见惯的新闻话题。我想到诗篇作者的这些话，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多年前，一对年轻的夫妻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来，想要找我咨询。他们说，他们生活中曾发生过一件不幸的事，现在他们的婚姻岌岌可危。于是我约了时间见面。这对夫妻一进到我办公室，我就清楚地看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起初，事情慢慢地进展，丈夫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妻子呢，只是默默地在流泪，几乎不太说话。这个年轻的丈夫传过教，而且在美国东部的一所知名的大学念书，并且在大学的知会当中认识了他的妻子。这个女孩子呢，也是在那所大学读书。他们交往了一年之后，就到犹他州，在盐湖城圣殿结婚。不久之后，就回到了东部，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他们毕业后回家乡的时候，正怀着第一个孩子。而丈夫呢，也在他的本行找到了工作。后来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孩，生活过得很不错。他们的儿子大约在18个月大的时候，他们打算去度个假，开几百里的路程去探望他们在外地的家人。在那个时候呢，大家都没有听过婴儿安全座椅或者是成人安全带这样子的东西，更别说是去使用它了。他们一家三口都坐在汽车的前座，刚学会走路的这个小孩就坐在他们夫妻的中间。就在旅途当中呢，这对夫妻起了争执。事过多年，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了，但是我记得呢，他们的争吵越来越大，最后开始互相叫骂。可想而知，这个年幼的孩子看到父母亲在争吵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嚎啕大哭了。这个丈夫说，这让他更生气，脾气完全失去控制。他就随手拿起了孩子放在座椅上的玩具，往他妻子的方向丢过去。但是他没有丢中他的妻子，他反而打中了他的儿子。结果儿子脑部受伤，终身都残废。这是我生平遇到最不幸的一件事。我给他们建议，鼓励他们。我们谈到了承诺和责任，接纳和宽恕，也谈到了他们家庭里需要恢复原有的爱和尊重。 我们读了经文里安慰的话语，也一起祷告。从那天起，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再听到他们的消息了。不过他们那天是含着泪微笑地离开我的办公室。这些年来，我一直希望他们决定相守在一起，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安慰。之后每一次读到这句话，我就想起他们，愤怒解决不了事情，毫无建树，却能毁了一切。我们每一个人都生过气，我们生气可能是因为事情的结果不合我们的意，也可能是别人的对我们说的话激怒了我们。当别人不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可能会让我们生气。当我们期待某件事情的时间超过我们的预期，可能会让我们生气。当别人没有站在我们角度去看，也会让我们生气。这些理由似乎数不完的。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自己所想象的伤害或自己所认定的不公平而感到愤怒。喜伯沟会长谈到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替一个人做事，之后这个人寄给他一张500美元的支票和一封信，信上还对于他不能付这么多的酬劳而表达歉意。后来郭会长又替另外一个人做事，他说这个人的工作呢，比之前的那个人的工作困难十倍，费力十倍，而且所花的时间很多，这个人却寄给他一张150块美元的支票。年轻的喜伯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起先觉得羞辱，之后就变得生气了。他把这件事情讲给一个年长的朋友听，这个朋友就问他，这个人有意羞辱你吗？郭会长说不是的，他还跟我的几个朋友说他给的我酬劳相当的高。这个较年长的朋友就回答说，把无心的举动当成羞辱，那就真的太傻了。在约瑟·斯密译本的以弗所书第4章第26节，使徒保罗问道，你们能生气却不犯罪吗？不可含怒到日落。我要问，我们生气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天父的灵吗？就我所知，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摩尔门经尼腓三书读到，你们不可彼此争论，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他煽动人心彼此夹怒纷争。看啊，煽动人心彼此激怒敌对，这不是我的教义，而这是我的教义，就是要消除这种事。生气就是向撒旦的势力妥协。没有人能让我们生气，要不要生气是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想要时时刻刻都保持好心情，就要选择不生气。我要见证这是做得到的。愤怒是撒旦的工具，可以摧毁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人大都很熟悉多马马西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那个可悲的故事。本教会复兴到世上以后，马西弟兄是最早蒙召唤的使徒之一，他也担任了12使徒定额组会长。圣徒们在密苏里远西城的时候，多马的妻子伊丽莎白马西呢，和她的朋友哈里斯姐妹想多制作一些乳酪，于是决定用共同来用牛奶。为了确保一切都公平呢，他们同意不把所谓的乳脂留下来，而把牛奶和乳脂混在一起共用。乳脂呢，是指牛奶快挤干的时候最后的那一部分牛奶，奶油的成分特别的浓。 哈里斯姐妹非常遵守这个约定，但是呢，马西姐妹想制作更美味的乳酪，所以每头牛都留下了大约 0.5 公升的乳脂，然后把没有乳脂的牛奶送去给哈里斯姐妹。这两位姐妹为了这件事情争吵起来，后来他们无法平息，就把这件事情说给了家庭教导教师听，请他们来帮忙解决。家庭教导教师认为伊丽莎白马西不对，她没有遵守约定。伊丽莎白和她的丈夫对这样的判定不高兴，又把这事情告诉主教，想由教会来审判。所以主教法庭判定的确有私藏乳酪一事，马西姐妹违背了她跟哈里斯姐妹之间的约定。多玛马西再向高级咨议会申诉，议会成员都认同主教的判定。多玛又向总会会长团申诉。约瑟斯密和两位副会长思考了这个案子之后呢，也支持高级咨议的判定。多玛马西长老在这件事情上一直都站在他自己妻子这一边，一次一次的判定让他越来越愤怒，他愤怒得不得了，竟然到了一位政府官员面前发誓，说摩尔门教徒对密苏里州的居民是有敌意的。他的誓词促成了，至少说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让州长里本·包格发布了残酷的扑灭令，使得15000名圣徒被驱离家园，之后受尽痛苦折磨，甚至失去了生命。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有人共用牛奶和乳脂起了争执。过了19年的充满怨恨和失落的岁月后，多玛马西辗转来到盐湖谷，请求百汉阳会长宽恕他。马西弟兄也写信给当时的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喜伯干，谈起他从中学到的教训。马西弟兄说，主，没有我还是能成功的，我脱离教会并没有造成他的任何损失，但我的损失是多么大的，我所损失的是这世界上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星球上所有的财富，也没有办法弥补的。诗人惠蒂尔的这句话说得非常的贴切，他说在所有的言语和笔墨所能表达的感伤的话语当中，最感伤的莫过于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弟兄们，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如果不加以克制，这种情绪就会变成怒气。我们都感受过不愉快、不满或者是敌意，如果我们选择放任而为，就会乱发脾气，失怒于他人。很讽刺的是，那些人往往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真正最爱的人。很多年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了下面这则美联社的报道。他说了，有位老先生在他哥哥的丧礼上透露了，说他打从成年之后，一直和哥哥住在纽约州康斯球附近的一栋只有一个房间的屋子里。有一次，他们吵架的时候，就用粉笔画线，把房间隔成两半，从此两人互不越界，再也不和对方说话了。就这样过了62年。请想想看，那次愤怒带来的后果，这是多大的不幸啊！但愿我们都能够很认真地下定决心，每次需要做这样决定的时候，都能够忍住我们的怒气，并且闭口不说那些我们可能想说的尖酸刻薄还有伤人的话。我很喜欢彭罗斯长老写的这首圣诗的歌词。彭罗斯长老在20世纪初曾先后在12使徒定额组和总会会长团服务过，他是这么写到的：弟兄啊，约束你的情感，陶冶热情冲动的心性，莫将情感压抑在心中， 且让智慧言语做先锋，约束情感，冷静沉着，乃是内心深处的力量。激情粉碎理智的巨塔，茫然无视于眼前美景。我们每一个人都持有神的圣职，圣职的誓约和圣约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持有麦基洗德圣职的人而言，这是在声明我们必须保持忠信，遵守神的律法，以及光大我们所接受的召唤。对于持有亚伦圣职的人而言，这是在宣告我们未来的职责与责任，让你们在此时此地就能准备好自己。主亲自提出了这项誓约和圣约，他是这么说的：凡忠信而得到我说的这两种圣职，又光大他们召唤的，会被圣灵圣化，会被灵圣化而更新他们的身体。他们成为摩西和亚伦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成为神的教会、国度和选民。还有，凡接受这圣职的，就是接受我。主说，因为凡接受我仆人的，就是接受我。凡接受我的，就是接受我父。凡接受我父的，就接受我父的国度，因此我父所有的都将给他。弟兄们，我们持有宝贵的圣职，只要我们真诚忠信地遵守圣职的誓约和圣约，就能有伟大的应许等待着我们。愿我们都能配称的上称为天父的儿子，愿我们永远在家中成为表率，怀着信心遵守所有的诫命。愿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恨意，而且能成为使人和睦的人，时时记得救主的训诲：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我的恳求与祈祷，在这个伟大的圣职大会结束之际，这也是我虔诚的祈求。奉弟兄们，我真的爱你们，我全心全意爱你们，也祈求天父的祝福，对你们每一个人造福你们，在你们的家中，在你们的生活上祝福你们，在你的心中，在你的灵魂上祝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